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韩国复产庆典，法轮功团体获嘉奖。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及功法演示队，于2011年10月23日受邀参加第六届富川市民和谐广角庆典，并荣获富川未来奖。富川市作为首尔的卫星都市，人口约达85万，每年都举办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和国际漫画庆典等多种文化艺术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文化艺术团体、居民自治团体、福利社团、学校等共78个表演团。富川市长金婉珠和市议会会长及多位国会议员、当地政要和数千名市民参加了本次活动。压轴亮相的第78号团体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天国乐团优美的演奏与法轮功祥和的5套功法，让市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参加当天活动的市国会议员和民众了解到了法轮功真相，并在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签名栏上签名。有的人希望能购买到法轮功书籍，并表示想学练法轮功。富川地区主要媒体《富川时报》对天国乐团的表演队伍做了报道。
意大利东方文化节上传播大法福音。2011年10月28日至30日，意大利法轮大法学员在托斯卡纳大区卡拉拉市参加了由意大利奥委会下属机构举办的东方文化节。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向来自全国的观众们介绍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身穿传统练功服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舒缓优美的5套功法，同时告诉民众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东方文化节有2万多人参加，法轮大法展位上悠扬的练功音乐和平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观众，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欣然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很多有缘人询问练功的具体信息，还有许多人要求当场学功。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人们都感到震惊，很多人签名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迫害元凶贾庆林在荷兰被起诉。2011年10月27日，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抵达荷兰访问的第一天，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已在很多国家被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的贾庆林，再次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代表荷兰法轮大法学会的律师把诉状传给了荷兰国家公诉机构，控告贾庆林犯有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荷兰电台一台就此采访了荷兰法轮大法协会主席胡本先生。2011年10月29日， 荷兰法轮功学员又在海牙国会第二议院前举行活动，揭露贾庆林的罪行，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们拉起横幅，支起展台，分别用中文和荷兰语宣读了致荷兰各界的新闻公告。学员们讲述真相后，人们对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严酷人权迫害深表关注，纷纷表示这迫害太残忍，应尽快停止。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罗干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恐怖组织610办公室，贾庆林就是直接参与人之一。该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迫害在中国大陆有1亿修炼者的法轮功。迄今为止，超过3450人经证实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贾庆林在1999年至2002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和负责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非法关押及酷刑迫害等罪行。这段时间是北京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最疯狂的时期，许多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也是在此期间上演的。2004年9月以来，贾庆林已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被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无病一身轻。一位著名作家晚年重病缠身，他用笔记录下了当时的痛苦。被长期不治之症折腾的我，躺在床上想，我这是受的什么惩罚？我究竟受的什么罪？这不公平，不公平啊！蔚蓝色的天空，绒毛般的薄云，花朵的芬芳，年轻人美妙的声音，伟大的艺术作品的美，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每隔两个小时，我马上要吃一勺子令人生畏的无效的药。在一年多的病痛折磨后，这位作家去世了，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送葬。世上的人都在追求幸福，可是面对难以逃避的疾病，个人显得多么渺小，幸福显得多么渺茫。这位作家患的是什么疾病呢？是脊椎病。这忽然使我想起中国大陆湖北的一个人来，他也曾患有脊椎病，可是自从他2011年清明节开始走入修炼之后，却发生了枯木逢春般的变化。他说，我以前无数次的想到了死，走入修炼后，我身体有很大的改观。我记得在学法10天左右的一天晚上洗澡，我的手无意中触到了脊椎处，我惊奇地发现向左边偏弯的脊椎正了。当时又没有打针和吃药，只是看大法书，弯曲的脊椎都快直了。现在我的一切病症都基本消失了，从此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我修炼后再也没有必要吃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了。以前不知道吃了多少药和保健品，一点用都没有，而现在我变得一身轻了。无独有偶，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也是在走入修炼后，使得她长期呈现 S 型的脊柱，2年的功夫就恢复正常了。她妈妈很乐意分享女儿的这段经历，她说2007年，女儿初一入学体检时，发现有点轻度的脊柱侧弯。高一暑假到医院复检时，发现侧弯已经相当严重，诊断是胸弯19度，腰弯20度，脊柱成了 S 型。我们带她看遍了各大医院，告诉我们的结论都是，孩子已经停止了发育，骨骼已经定型，等发展到40度时手术治疗。于是就劝女儿走进修炼之门。女儿说，好，我现在开始修炼。女儿做得很好，每天早上练功，晚上学法，很认真。原来在学校中午都要午休，现在她整天精力充沛，也不用休息了。中午午休时间用来做作业， 这样晚上就有时间学法。2011年9月底女儿洗澡时，我无意中发现她的脊柱直了。前几天学校组织高二年级体检，在体检表上有脊柱这栏，医生写的结论是正常。走上修炼之路，使他们绝处逢生，彻底脱离了病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修炼呢？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中国长春传出。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和身体的健康。因为法轮功具有净化身心的奇效，至今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上亿不同族裔的修炼者，同时受到海外各项褒奖超过千项。一篇题为《法轮功与健康》的报告文章曾归纳法轮功修炼祛病健身有以下几个特点：有效性，总有效率在 98% 以上；整体性，经济性，对于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良好影响，速度和效果都令人惊奇。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广州大学两名女教授的遭遇。据大陆媒体报道，广州大学设立所谓的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承办所谓中国人权年鉴，几年来给公检法进行所谓的人权培训达2200人。看到这些，不禁令人感叹，中共的骗术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无耻地步。就在广州大学，有两名女教授，李小金和王家芳，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真善忍，不仅基本人权被侵害，而且他们中一位已被迫害致死，另一位被非法判刑九年，目前正在狱中遭受摧残，命悬一线。而参与迫害他们的，除了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组织、公检法人员，还有广州大学领导层。李小金41岁，原广州师范学院，现合并为广州大学数学系副教授。2002年6月28日被黄埔洗脑班绑架，在不到24小时内被迫害致死。中共于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家芳教授坚持修炼法轮功，校领导叫同事李小金去做王家芳的思想工作。武汉大学毕业的王家芳，儿子有先天性心肌类疾病无法治，他听人说练法轮功出现很多奇迹，于是带着儿子开始修炼法轮功。奇迹真的出现了，儿子在法轮功修炼中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王家芳把这些神奇的经历告诉了李小金，李小金被深深打动了，当时就请了法轮功书籍回家看，很快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2002年1月，王家芳和李小金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被劫持到广州市茶头劳教所，两人拒绝所谓的转化，分别被关禁闭，关押四个月到期后仍不放人回家。在这几个月里，有两三个家控跟着他们，任何人不得接触，天天强行洗脑。广州大学派人到茶头劳教所威胁他们，要是不转化就开除公职，跟丈夫离婚，还说广州市中共政府拨款20万专门用于转化他俩，不够再拨，直到他们放弃修炼。两人不为所动，表示绝不放弃真善忍信仰。在中共巨额金钱的刺激下，恶徒卖力地迫害他们。这事儿当时在茶头劳教所的人都知道。在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李小金始终不放弃信仰，没有违背良心写下一个字。恶警们气急败坏，明明非法劳教期满后也不放他出去，也不让亲人接见。后来把王家芳转到广州市洗脑班， 把李小金关到黄浦区洗脑班继续迫害。结果仅仅24小时，李小金就被迫害致死。在广州市洗脑班，王家芳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恶人把他一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跟他接触的恶徒全部戴口罩，不同他说任何话，长达1年多，还有其他种种迫害，致使他几乎精神崩溃。刚进去时，车轮战士的提审问话，长时间强迫看诽谤录像，不让休息，还以恶毒的方式羞辱学员，使王家芳的精神备受摧残。王家芳被送回学校后，恶人以为他被所谓转化，要摆功劳，校领导召开全校大会攻击法轮功，要他上台讲述所谓转化心得。王家芳断然拒绝，恶人反绑他双手押上台，他大喊法轮大法好。台上恶人恼羞成怒，气急败坏，赶紧推他下台。学校开始软禁他，去哪儿都被监视着，他被迫离开了学校。因为王家芳知道李小金被迫害致死的情况，广东省610四处搜捕他。2007年，王家芳在吴川再遭绑架，被非法判刑9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不惜动用国家财政巨款用于迫害法轮功，耗费了大量人民的血汗钱，各级不法人员借此从中牟利，为了利益，不惜残害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信仰真善人的好人。早在2002年，罗干的嫡系辽宁省司法厅某高级官员在马三家劳教所大会上就曾公开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经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一名国务院财政部官员说，镇压政策是钱堆出来的，没了钱，镇压就维持不下去。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算算数，我因为信仰真善人，被中共非法关进了监狱。同监时关了一个佛教居士，他说每年都去拜名僧，他劝我放弃法轮功。我让他算一道题，问道，中央电视台报道练法轮功死了多少人？他看过电视，说1400多人。报道说练功人有多少？他回答说，好像说200多万。其实据公安内部迫害开始前的调查是7000万到1亿人。我又问，那么你算算死亡率是多少？用1400除以200万。他算了一下，回答1/7%。从92年到99年是几年？7年。也就是说，7年当中，每10000个练法轮功的人中会有7个人死亡。平均每年10000个练法轮功的人中死亡1人，对吗？对。你说死亡率是高是低？他一时回答不出来。我叫他拿居住区人口死亡情况比一比，他说村子里500-600人，每年都要死几个。他一时无话可说，不再劝我了。我告诉他，中共宣传机器愚弄老百姓，惯用的手段就是造假和玩数字游戏。他骗老百姓说经济形势大好，年增长率世界第一，什么7%到8%，用相对数字，不说明基数。他说法轮功不好，死了1400多人，用绝对数字欺骗人，头脑简单或思想单纯的人就容易上当。他点点头，若有所思。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又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都是历代官员和百姓深谙的道理，大多数官员也都能恪守职责，做好分内应尽的义务。然而，如果不是自己的责任，而且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甚至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和前程的时候，人该如何取舍？还能不能放下个人的得失，而坚守道德的标准，为他人和百姓着想呢？这可就是衡量一个人德性的紧要关头了。清人汪道鼎在《作花治国果报录》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听来是很发人深省的。严敬甫忠诚，起初任山东平度的知州，他廉明慈惠，有古代循吏的风范。他的母亲严太夫人被他接到官署赡养，严太夫人经常用仁爱来教诲儿子。乾隆年间某年的五月，严忠诚因事出差到山西，平度州境内忽然发大水，淹没房屋无数，乡民逃到城里的多达几万人，而水势不退，且更加凶猛，连县城都几乎变为泽国，难民们没有食物果腹，嚎哭哀告之声震天动地，城中的官吏也都束手无策。严太夫人听说后，马上要打开长平仓放粮赈济灾民。长平仓是当时的官府为利民生产建立的，当谷价便宜时加价出售，谷价贵时减价出售，以平抑粮价。府中的幕僚认为不可，说这必须申请报批，等朝廷批示下来后才能实行，而且知府大人不在衙门，谁敢擅作主张？严太夫人听后生气地说，长平仓本来就是为紧急情况准备的，如今几万人嗷嗷待哺，如果一定要等批示才实行，灾民不都成了饿殍了吗？我家颇殷实，如果上司追究擅动仓米的责任，我家拿出全部家产还赔得起。你们倘若顾虑我儿子回来有异议，我老身一人承当，与各位无关。严太夫人把下属各部官吏邀请前来，亲自出面说明，官员们都吐舌不敢作声。严太夫人怒道，你们不用怕被连累，果真有事，我会叫我儿子独自担当责任，你们只要为老身做好调查监督发放就行了。官员们不得已遵命行事，一时灾民欢声雷动，都庆幸重获生机。城中的富绅们被严太夫人的德性所感动，也纷纷捐献米谷来弥补官粮的不足。七天后洪水才退去，官粮此时已经告罄。严忠诚在山西得到消息，急忙快马赶回。到衙门后，府中幕僚等人报告了开仓放粮的事。严忠诚笑着说，我母亲做得极其恰当，请你们尽快为我起草报告，据实禀告上司，我立即派人回我原籍，变卖家产，以便赔补，各位就不必担心了。等报告到了省府，巡抚吓得胆战心惊，连忙以擅动仓谷罪名连夜拟好奏章，派专人兼程飞报入京，弹劾忠诚严敬甫。乾隆皇帝阅后对严敬甫大为嘉许，朱笔批示给巡抚，你是封疆大吏，有如此贤母良吏，你不保举反而弹劾吗？ 又降旨下令严太夫人赈济灾民所动官粮，准予作为正向开销，不用赔补。严忠诚感激皇恩，从此更加努力为善。到乾隆皇帝东巡时，严忠诚那时已经调任济南知府。乾隆召见时还仔细询问之前严太夫人开仓放粮的事，特赐严太夫人牌匾以示宠遇。随后严忠诚屡次承蒙乾隆帝提拔，官至贵州巡抚。他儿子严简由部曹主事升至直隶总督，他孙子严伯涛由翰林升至福建总督，他侄孙严以玉由内阁中书出任东总和，其余子孙或者在京城任翰林部曹，或者在外地任监司郡守的数不胜数。这都是严太夫人极善所得到的福报啊。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作为一个老夫人，严太夫人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去做官员应该做的事情。儿子出差在外，也没有什么救灾不力的责任。然而老夫人想到的不是个人如果擅自开仓放粮可能要承担的后果，而是考虑到城里百姓的生命安危和疾苦，并且做好准备为可能承担的责任献出自己的全部家产。能够达到如此这般舍弃小我解救更多百姓的高尚境界，以及这份胆识和担当，是连当时其他很多官员都无法做到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德向善的具体表现。可想而知，如此贤明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子女，怎么会不是顶天立地的道德高尚的人呢？而严太夫人的大善之行所积下的大德，自然也会福报于后世子孙身上，因为这样的功德一定会获得上天的嘉奖和赞许的。今天的中国人道德底线日益下滑，在中共党文化的多年毒害下，不仅不信神，不明白神对人的告诫和警示，反而会把严太夫人这样的善行认为是傻。那些中共的各级官员们把个人利益和个人的乌纱帽看成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不仅不可以损失一点，还要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的攫取。如今还能有几个官员心里想着百姓的利益和百姓的安危？其实为官一任不能造福百姓，就是在失职和失德。眼前的利益昙花一现，而恶报于身的时候将痛悔无尽。更有甚者，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当朝，擅自放粮的官员一定会被追究，因为当政者要的是官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听命，而百姓的死活并不是当政者要考虑的问题，否则又如何会发生60年代初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人间惨剧呢？甚至当饥荒发生了，还严禁开仓放粮，严禁农民逃荒，硬是把百姓往死路上逼，跟随这样的当权者，最终的结果又会是如何呢？各级的官员还真是要深思一番呢，也许尽快退出邪党，不再与之为伍，才是当下最明智的选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